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在香港负责反贪腐和舞弊的机构廉政公署于香港拘捕一名男子，指控他在网上转载一篇杯葛即将在星期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的贴文，控告这名男子在选举期间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罪，主审法官将案件押后到明年1月处理。廉政公署同时表示已经获得到法庭颁发通缉令，通缉目前在德国居住的时事评论员黄世泽，指称黄世泽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内播放的影片内容当中呼吁在香港的选民不要参与在星期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投票，行为涉及煽惑他人不投票罪。黄世泽就有关事件对美国之音说：
我对这件事看法很简单，面对一个这么不公正的选举，廉政公署这样对付我，即代表廉政公署完全更加不公正不公义，我完全不后悔这件事，我只会觉得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荣誉勋章对我而言。
廉政公署称这两个人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该条例管辖在选举期间的所有公共活动。香港的选举法于两年前进行修订，规定任何人鼓励选民不投票、毁坏或者在投票时投白票的行为均属违法。以色列恢复针对加沙地带的地面攻势，在星期二12月5号，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南部与哈马斯武装分子作战，哈马斯并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联合国对加沙地带的未来表达担忧，并警告更加地狱般的情景迫在眉睫。以色列最初以加沙北部作为打击哈马斯的重点，当时很多平民逃往到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市，協議在停火7日之後破局，以色列重新展開攻勢，擴大軍炸加沙南部，星期一要求漢尤尼斯附近的人員撤離，前往當地東北地區或拉法邊境地區。法新社星期一報導，目擊者說幾十輛以色列戰車、裝甲運兵車和推土機已經進入漢尤尼斯附近，那裡擠滿了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一名法新社記者星期一晚間在拉法邊境地區目擊，在以色列軍炸之後，加沙南部的建築物冒出濃煙。以色列軍方表示，他正對漢尤尼斯的哈馬斯和其他恐怖組織採取攻入性的行動。以色列軍方還警告，漢尤尼斯北部和東部的主要道路已經成為戰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星期一12月4日對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恢復敵對行動表示極度擔憂。這些敵對行動包括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以及以色列重新開始和擴大針對加沙地帶南部的空襲和地面軍事行動。聯合國發言人斯蒂芬·杜亞里克在份聲明中表示，聯合國繼續呼籲以色列軍隊避免採取進一步行動，以免加劇加沙本來就已經災難性的人道主義局勢，並使到平民免受更多痛苦。平民包括衛生工作者、記者和聯合國人員和民用基礎設施必須始終受到保護。古特雷斯呼籲各方尊重國際人道主義法規定的義務，並再次呼籲在加沙實現持續人道主義停火，立即無條件釋放哈馬斯扣押的所有剩餘的人質。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楊沙蘭達之涵比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及其他國會領導人警告說，美國幫助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的錢即將用光，時間唔多啦。信件話，美國到年底將唔會再有錢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同埋援助，烏克蘭將唔能夠繼續戰鬥，而且美國支持烏克蘭經濟嘅錢已經用曬。拜登政府喺10月曾經要求國會批准1060億美元資助烏克蘭、以色列同美國邊境安全嘅宏偉計劃。共和黨以微弱多數控制嘅國會中嘅一啲右傾議員對資助烏克蘭有政治分歧，但係楊沙蘭達在白宮公布的信件中說，切斷對烏克蘭的資助和武器流動可能會有助俄羅斯在戰場上取得優勢。他說，我要明確地指出， 冇国会嘅行动，我哋到咗年底就会用晒为乌克兰购买更多武器装备，并向美国军事库存提供装备嘅资源。呢刻并冇可供资助嘅魔术棒，我哋嘅钱就快会用完啦，几乎冇时间剩翻啦。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希望在即将举行的第24次中国欧盟峰会上加强和欧盟的关系，并着重于在面对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时实现务实的合作。据中国外交部发表的新闻稿，王毅星期一12月4号在北京会见欧盟及各成员国驻华使节时称，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欧关系呈现全面复苏和稳中向上的良好态势。他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去看待发展中欧关系，并表示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着稳定性。王毅表示，中欧对国际地区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坚持沟通协调才能够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中方的新闻稿，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和欧盟各成员国驻华使节表示，欧方致力于发展建设性和稳定的欧中关系。南韩财政部长提名人崔尚木星期二12月5号表示，通过中国实现出口经济繁荣时代已经结束，必须实现市场多元化。崔尚木原为南韩总统尹锡月首席经济顾问，12月4号被提名为财政部长。崔尚木2022年访问西班牙时表示，过去20年南韩经济依靠对中国出口而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且转向内需为主，通过中国实现出口繁荣的时代已经结束，继美国之后能够替代中国市场的是欧洲。关于对韩中关系的睇法，崔尚木星期二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中解释，他去年所表达的并非宣布脱离中国，而是强调通过中国实现出口经济繁荣的时代结束，市场多元化是必要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探讨中共嘅反贪大员自己腐败，咁究竟边个系监督呢一批嘅阴差大臣呢？我哋亦会报道有维吾尔网红警告话，中国可能对维吾尔人采取新嘅打压行动。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支原体肺炎仲未退场，流感高峰又将会来临。咁美国嘅卫生官员担心中国面临更加严峻嘅病毒感染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上个星期三话，根据中国卫生部门提供的信息，流感似乎正在取代肺炎支原体，成为中国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最大驱动因素。美国卫生专家担心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其他的传染性更强更致命的病毒，可能会造成更加严峻的感染潮，对中国基层医疗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儿科门诊近日仍然处于高压的态势，出现多种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生率，至少七种病原体同时流行的情况。中国提供给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支原体肺炎自从5月以来一直是传播，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自从10月以来造成儿童门诊和住院人数是增加。目前支原体肺炎在中国还没有完全退场，外界还未知道和其他病毒叠加感染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据中国媒体综合的报道，今年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普遍的症状较重，发烧两三日可能就会出现肺炎，甚至有幼儿出现白肺、脑梗等的情况。世界科学期刊自然在27号刊登文章说，中国呼吸道疾病案例激增背后存有多种的不同寻常之处，包括肺炎支原体通常是很容易是治愈的，一次它是对中国儿童造成严重打击。新冠疫情放开之后，有些国家常见的是病毒感染，中国出现的支原体肺炎属于细菌感染。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医学院传染学的教授威廉沙夫纳对美国之音说，去年冬天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历了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提前爆发，伴随着新冠病毒的增加，但是没有检测到支原体增加，这个似乎是很不寻常。他说支原体也有季节性的分布，全年都可能发生，冬季感染的情况更多，他确实对幼儿有更显著的影响，有时可能从简单的呼吸道感染严重到引起肺炎，但是支原体肺炎的大规模爆发是非常之不寻常。沙夫纳说，华人儿童如果出现白肺和肺坏死亦都是不寻常的现象，他说这个听起上来就好像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如果出现坏死意味着肺组织实际上受到了破坏，这个听起来是比平时是更加严重，他有兴趣获得更多这一类的数据和观察结果，特别是那些特定患者的资讯。兰德公司中的政策研究主任王之环对美国之音说，他发现北京地区有很多关于支原体肺炎的流行病学研究，而且北京每年都会爆发这种疾病。他认为这个是季节性的现象，今年民众的免疫力低下，北京儿科专科医院的短缺和与其他季节性病毒潜在的叠加的感染都可能导致这次的高峰。王志环说，秋冬季节是支原体肺炎的流行季节，通常在流感季节前一至两个月最流行。他说他了解的情况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流感病例在北京才刚刚出现，而支原体肺炎从2015年到2019年每年都会爆发，通常从8月开始1月结束10月达到高峰。他说支原体肺炎在5至14岁的儿童当中最常见，通常最初表现是轻微的，容易被忽视的上呼吸道的症状，持续咳嗽和发烧可能会持续5日以上。此外他还是会引发免疫反应和炎症，亦都有可能导致肺细胞损伤和白肺，以及是导致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王志环说，对于支原体肺炎，肺损伤的严重程度与属于对细菌或者是发炎的免疫反应有关，对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进行早期控制，仲有助于防止肺损伤。他说及时使用免疫调节剂，即是皮质类的固醇，是治疗对于防止严重损害至关重要。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副教授安妮斯派洛28号在外交政策系写文章说，中国患肺炎的儿童的住院人数激增的背后原因可能是包括支原体与新冠病毒是结合的时候会更加致命，针对儿童安全的唯一支原体肺炎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王志环亦都强调，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在于大环内脂类药物是治疗支原体肺炎的前线抗生素，但是中国的抗药性很普遍。他说在美国和欧洲的所有支原体肺炎病例当中，大环内脂类抗药性肺炎支原体的发生率约为是 10% 至 30%， 在亚洲这个比例是 80% 至 90%。北京进行的研究表明，2008年的发生率是 68%， 2012年上升至 97%。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霍夫星期三表示，他们正在追踪他们的医疗的网络，并与中国的临床医生合作，以便更好地了解抗生素的抗药性。他说这个是一个横跨世界的问题，但是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尤为突出。不过在支原体肺炎高峰过后，可能酝酿更大的威胁。 北京市疾管中心的副主任王全一21号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说，肺炎支原体已经进入下降的阶段，今年的流感高峰可能是提早到来。他说北京一些儿童门诊就诊的病例当中，肺炎支原体流行强度下降到第四位，前三名是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兰德公司的黄志环认为，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快速的增加更为危险。他说肺炎支原体的爆发通常先于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后者更易传播，并且可能是导致更高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东彦在对南风窗系表示，流感又或者是本次的秋冬季更加值得警惕的呼吸道的疾病。流感主要风险的族群是老人，他们是易感染而且是重症，死亡率很高。根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余宏杰团队在柳叶刀系刊发的论文是表示，2010至2015年期间，全中国平均每年有近9万例的流感相关的超额呼吸死亡，占所有呼吸死亡的 8.2%。至于目前国内用武可用的疫苗和特效药的呼吸道合胞病毒，它的传染性约是流感的 2.5 倍，病死率可占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死亡病例的 13% 至 22%。 5岁以下的儿童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易感的人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艾米什亚戴尔贾对美国之音说，所有这些病原体都在中国持续传播，不过他预计不会出现大幅上升的死亡率，但是住院病例可能会很高，就好像去年西方世界发生的类似的现象。黄志环就表示，跟着下来他最担心的是在中国医疗系统应该为即将到来的流感、新冠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季节做好准备的时候，儿科专科医院的医疗系统会不堪重负。他说北京是具备最好的医疗资源的城市之一，拥有281家二级医院和118家的三级医院，但是儿科专科医院只有十几间，只是有两间是三级。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办公厅11月29号发布通知，要求透过从内科等科室抽调人员和退休返聘等方式扩充服务资源总量，坚持中西药并用，是依托互联网加诊疗服务等等。黄志环认为，中国的社区诊所没有被充分利用，老百姓对社区诊所的信任缺失是导致儿科专科医院非常之挤迫。他说对社区诊所的广泛不信任，导致三级儿科专科医院被几千个寻求治疗的家庭是淹没，等待时间延长到几个钟头。这种高密度不单止加剧了病人挫败感和疾病交叉传播，还对医疗基础设施造成压力。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副教授陈希对美国之音说，引导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这个是中国2009年以来新医改的目标。怎样在基层能够让大量的病人其实不需要到医院就诊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将医院的资源更好地用在治疗那些重症。资源的更合理的配置会使这个疫情降温得更快，可能这种伤亡会更小。虽然已经讲了十几年，但是基层的医疗的质量能力还是薄弱，这个需要今后的改革，或者这次的呼吸道疾病也是一个的契机。黄志环亦都指出，中国的流感疫苗的低接种率，即是中国仅是有 2-3% 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将不能够好好地保护人群，而且今年支原体肺炎与流感的流行重叠的时候，会进一步加重医疗资源的紧张。黄志环建议，中国应该是保证足够的检测试剂供应和培训社区诊所员工，从而减少医院的挤迫和传播。学校应该制定公共卫生方案，包括关闭患病率最高的教室两星期，暂停集体活动，为应对北京的季节性疫情扩大更多的儿科诊所的能力，加强对大环内之类抗药性肺炎支原体病例的基因型的监测，投资开发专门针对此类的菌株的新抗生素，同埋推动儿童以及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一名居住在广东省的维吾尔网络红人正在提醒公众，中国当局可能会对他认为是外来文化入侵表达的行为采取打压行动。在他的警告当中，他揭示了中国对曾经戴头巾或者面纱的维吾尔族妇女进行历史性打压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卡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抖音上，超过拥有60万粉丝的维吾尔网红善人染朵发出严厉的警告，提醒维吾尔人不要忽视他的警告，称否则中国当局即将对他们进行一场严厉的打压行动。不要告诉我没有警告过你们，你们将会为当前的无知付出代价。他在11月21号透过抖音平台发布的影片中警告他的粉丝。此外，这位网红还揭示了中国政府的普遍监控，强调政府审查个人在网上活动的能力，包括社交媒体互动，并告诉他的粉丝听，即使是在网上社交媒体内容的点赞或者评论都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你支持哪一个，评论哪一个，所有这些都将会受到当局的审查。当政府真的进行审查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后悔，心在想我太过幼稚了，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不要告诉我我没有警告过你们啊。他说你们将会为当前的无知付出代价，有时候即使是金钱亦都解决不到你们的问题，你们会看到狗的命运，当你们付出代价之后，或许你们会学识到不再追随那些趋势，因为归根究底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无知的。经常在抖音上发布亲中国政府视频的善人染朵，在他从广东省发布的抖音上原创的1.5分钟长视频中，敦促维吾尔同胞保持谨慎，提醒他们不要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透过抖音上流行的滑稽或者同性恋的内容。这件最近一宗涉及到中国社交媒体对香港女演员杨颖的封锁事件，他强调了杨颖涉嫌参加了9月份巴黎风马骚的后果。你们都记得 Angelababy， 她去了法国亲眼目睹了这种滑稽的表演，作为回应政府迅速将她除名，甚至不让她的脚和手接触到地面。她说随后政府不单在抖音上抹去她的存在，她在那里累积了超过3000万的粉丝，而且还清除了所有以她为主题的广告。此外，政府還禁止他在電視上露面。他強調了政府採取禁嚴厲的措施的理由，指出 Angelababy 的消失源於中國政府擔心他的粉絲，特別是那些崇拜他的人，可能會受到他被指控參與滑稽表演的負面影響。根據一位直到最近一直在為元祖跳動抖音公司北京總部工作，並因擔心政府報復而請求匿名的維吾爾抖音員工說，抖音平台的非官方公司座右銘就是追求潮流，從一開始公司就希望盡可能吸引更多的年輕用戶，公司就採取了跟隨潮流的非官方座右銘。這位前抖音員工對美國之音說，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該平台鼓勵更多年輕人通過各種表演形式來表達自己，無論是滑稽表演還是同性戀的表演。這位前抖音員工表示，如果內容不涉及到政治敏感議題，平台就會讓這些內容蓬勃地發展，除非當局下令阻止。善人染朵無意間披露了近年來中國政府針對新疆維吾爾婦女和女童蒙頭或者是戴頭巾的行為，他將最近維吾爾網民在網絡上表達的滑稽表演和同性戀言論與維吾爾婦女和女童蒙頭或者戴頭巾的行為聯繫起來，稱他為所謂的外來文化侵入，可能引起政府的注意。我想強調的一點就是，這個代表了外國勢力的一種文化侵入。他說這種入侵在過去大眾戴頭巾或者是遮住頭的時候就已經存在的了，而今日他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存在。他隨後披露了中國政府過去在新疆的行動，揭露了戴頭巾或者是頭巾的婦女和女童失蹤的情況。當那場文化入侵發生的時候，很多女童和婦女 過去經常戴住頭巾，完全遮蓋自己身體，類似於佐羅的面具。他說後來政府制止了，現在在新疆沒有人戴頭巾或者面紗的了。他解釋說，中國政府決定禁止維吾爾婦女戴頭巾或者面紗，是因為政府認為他們構成了社會的危險，所以政府就取消了頭巾了，徹底從我們的社會中根除了他們。現在新疆沒有人戴頭巾或者面紗的了，現在沒有人敢做這樣的事情，戴頭巾或者面紗。他說美國先向中國駐美大使館就維吾爾網絡紅人煽人染朵的指控提出詢問，中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否認了這種講法。他說中國政府依法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他強調中國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國有近2億宗教信徒，38萬多名的教職人員，約5500個宗教團體和14萬多個登記從事宗教活動的場所，其中僅新疆就有約24000座清真寺。劉鵬宇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回覆中表示，我們敦促有關方面停止利用所謂的宗教問題干涉中國內政。根據荷蘭的維吾爾政治分析家阿西耶阿卜杜拉哈德維吾爾的講法，這位來自中國國內的維吾爾人的爆料明顯與中國政府一貫否認對維吾爾人進行文化和宗教壓制的講法完全矛盾。這項揭露是對中國政府對侵犯權力的掩蓋行為的一巴耳光。阿卜杜拉哈德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當局一直都否認任何壓制的指控，包括限制維吾爾文化表達，例如戴頭巾，將這類行為標籤為宗教極端主義。這位生活在中國的維吾爾女士現在向全世界揭示，即使是曾經戴頭巾的維吾爾婦女也都受到了中國政府的打擊和消除，這是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否認的現實。為了深入去解釋自己的觀點，煽人染朵向他的追隨者解釋說，當中國政府跟隨戴頭巾或者面紗等所謂的外來習俗之後，外國文化入侵者採用的其他方法來入侵國內的文化。他們會說，如果我們的入侵不能夠以這種方式發揮作用，我們就會以另一種方式令到它發揮作用。透過這樣做，他們現在向我們的社會輸出另一種文化入侵方式，這一次不單止是向新疆，而且是向整個國家。他警告說，他跟著以滑稽表演和同性戀作為文化入侵者所採用的新方法的例子，警告他的追隨者，任何看到或者支持同性戀行為的人都將會被政府完全鎖定並清除。他說，理性一下吧，不要為你們沒有吃過的東西去付出代價，最好的辦法就是變回做正常的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西姆·卡什加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大力反贪腐，十几年来被抽出的贪腐官员越来越多。不单止是这样，那些曾经负责查办贪腐官员的纪检监察部门官员呢，亦在这场运动当中纷纷落马被查。吴冠察家认为，中共查办这些所谓的两面人，虽然展示了所谓的刀刃向己的决心，更加揭示了中共官员的腐败已经侵蚀到他们的内核。如果不从政治制度上去约束各级官员的权力的话，就没办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当选总书记之后，在他所讲的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危机面前，展开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腐败运动。在截至到目前的十几年的反腐败运动当中，中共超过600名副省部级以上的老虎落马，几十万的苍蝇被拍，500几万党员干部被立案调查。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通报的信息，单是2023年头九个月， 被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也即是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副省部长及以上干部或者中共中央委托中组部管理的干部就多达35人。2022年13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另外还有23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2021年一共有25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委审查。今年2月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说，对纪检监察机关展开教育整顿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刀刃向以主动说清问题，严肃认真坚决清理门户，坚决查处所谓的两面人，坚决防止灯下黑。而此外，中共纪检监察处陆续查清了一批纪检监察部门的贪腐官员，包括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第13审查调查室一级研究调查员崔玉兰、第13审查调查室二级巡视员汪佑勇、中国中商银行前纪委书记刘立宪、地方上的湖北省委第8巡视组原组长黄少雄、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第3监督检查室原主任马凤霞、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原副书记、自治区监委原副主任殷学瑜、湖北省委巡视组原组长范仁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巡视办公室主任高雄、海南省委统战部原一级巡视员钟哲庆、湖北省纪委监委第3监督调查室原副主任李燕、贵州省纪委监委原派驻第18纪检监察组副厅长级的专职纪检监察员徐建生。在被查处的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当中，任职纪委监委甚至手握所谓尚方宝剑、拥有生杀大权的中央同省市级巡视组的官员接二连三落马，越来越引起分析人士的关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认为，负责查办贪腐官员到头来因为他们自己的贪腐被查，原因在于这些人在之前的政治仕途当中存在这样那样的贪腐问题，所以在他们掌管查办贪腐问题的权力的时候，他们的贪腐历史亦被揭露出来。杨大利对美国之音说，因为纪检部门的人有一些本来亦不是纪检部门的，他们有过去的一些履历，有些可能令到他们接触了比较大收租的机会，当然在纪检部门亦有另外的机会，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因为可以接触到大量的资产等等，这些情况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从中渔利，包括纪检部门的人亦有这个情况。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些查其他人的人往往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受到其他人的比较关心，看看他们有没有犯法的机会，互相之间的这种制约。在美国的政治学者黄君涛博士就认为，中共大力反腐败十几年，从集中查办党内、政府内、军内的高层已经逐步过渡到公检法、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现在轮到要查办当年曾经负责查办其他人的人。他说，习近平找腐败要查办的腐败官员的名单很长，而且不断会有新的名单塞入去，中共办案即使是假办经常违法，但是一定的司法手续还是要走的，所以很多人走手续刚刚走到排队排到他们。在被查处的中共中央巡视组的内鬼当中，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黄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在2015年2月开始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中央巡视组长、中央办公室研究室五组组长等职务的董宏，当属最大的内鬼之一。董宏在2020年10月2号落马，2022年1月28号因为收贿4亿6300万人民币等的罪行被判死缓。有分析认为，董宏从2000年开始追随黄岐山多年，被视为黄岐山的大臂、大管家，他的落马被查或者与黄岐山不再掌握实权有直接关系。 黄岐山2017年10月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住在贪官的生杀大权旁落他人之后，董宏腐败的案件开始浮上台面，直至2020年落马。观察家说，中共纪检监察署在黄岐山卸任之后，陆续拎跟着他多年的大臂董宏以及田惠宇，也在2022年10月被查惹开刀，不可能是暗示黄岐山已经失去了习近平的信任和依赖，同时亦折射出中共党内高层的派系矛盾或者斗争。杨大利教授认为，董宏的落马当中肯定有一些派系矛盾或者斗争的因素，至少这些曾经查过其他人的人肯定得罪过一些人，而被得罪的人亦有他们的影响和能力，亦势必会在适当时机报复。杨大利说，董宏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他之前尤其在金融等这些系统有过很多机会，所以最后尤其在黄岐山卸任之后，等于是董宏上面的保护伞就已经没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成为被调查的对象。其实有些不一定是因为调查，而是因为之前有其他人举报，所以举报之后呢，在这个体系当中，尤其如果没有上面的人特别强力罩住的话呢，那就很容易调查就会发生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尤其好像董宏这个情况，毫无疑问就是董宏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贪腐机会。中国政治学者黄君涛博士说，他从国内出来的朋友得知中共的纪检口确实是很腐败，其实这些查腐败的人自己亦好腐败，而且他们查哪个不查哪个中间亦收了不少钱。同时黄君涛又指出，中共党内高层确实存在着权力斗争，在黄岐山的最后两年，也就是2016至2017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反腐败向家族势力开战，向金融、外贸、经济，其实是都是黄岐山的人去开战，就是例证。他说，实际上到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他就真正地就是反腐败的需要。还有一个他觉得就是现在实在太多疑，因为习近平自己确实生活在极度不安全当中。观察家就说，中共反腐败超过十年，越反越腐，问题越多，而且抽出大批曾经负责反腐败的官员，接连三的中共纪检监察内鬼被抽出来，不单止显示中共反腐的力度，更加反映出中共反腐官员当中存在着普遍的腐败问题，已经侵蚀到内核。这些反腐败的人之所以知法犯法，自己腐败，和权力受到不制约是不无关系。习近平所谓将权力关在体制的笼子里，这个豪言壮语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方言。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说，中国过去四十几年的经济强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资产和巨多的机会，因此本身的权力沉租的机会就特别多，权力产生财富的机会亦特别多，所以中国的发展和大量的贪腐案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杨大利说，如果不从制度上制约这种权力，中共的反腐败亦无从谈起。杨大利说，的确权力从上到下有时候特别的巨大的情况之下，那就很难得到相应的制约，不理法治亦好，尤其是媒体方面都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之下。而另外，因为权力受到限制需要一个系统的工程，真正现代的政府应该是有限的政府来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又特别崇拜权力，特别是崇拜这种极大巨大的权力，例如说举国体制等这些因素之下，自然就难以抑制各种各样的贪腐现象，这个确实是一些体制性的因素。而黄君涛亦认为，中共这种制度性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去解决，不是的话，即使中共仿效明朝皇帝朱元璋以剥皮蒜草的刑法去处罚贪官，亦无法根除中国官员不受制约权力之争的腐败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27号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那次会议并没有提及的一件事呢，成为了最令外界注目的焦点，就是二十大的三中全会。咁二十大三中全会一拖再拖，点解会引起关注呢？咁下面我哋就一起了解一下三中全会同中共会议的体系。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历史的惯例，聚焦经济议题的三中全会在中共党代会隔年十月或者十一月召开。中共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亦即二十大去年十月份召开，所以这一届的三中全会原本应该在今年十月或者十一月就已经召开，但至今仲未有，连日期都未宣布。2023年只剩翻唔到一个月，加上惯例仲需要在十二月上旬或者中旬召开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习近平据报将会十二月中旬访问越南。观察人士普遍预测，今年恐怕不会有三中全会，如果在2024年召开，这个将会是中共历史上首次在计划之外的年份去召开三中全会。三中全会通常都是最受外界关注的一次全会，它的议程决定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底的工作重点，尤其是经济政策走向。正面临强劲逆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影响世界经济和其他众多议题，因此这届三中全会的动向备受关注，它未能如期召开正引发外界各种的忧虑和猜测。这个关键的党内会议至今未能够定下召开日期，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制度和做法在习近平日益个人化的统治之下正受到进一步的侵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约旦福坦莫大学的法律教授明克胜是这样写的，习近平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未知的领域，中共过去的很多惯例都不再可靠了。龙州经讯中国研究副主管贝多尔对彭博新闻社是这样说的，彭博社指出，习近平治下中共惯例多次被打破，中国执政党日益不透明的性质已经成为投资者的一个担忧，中国经济放缓之际，这个可能会削弱中国希望增加外界对它的经济信心的相关的努力。下面就是有关三中全会的需要了解的一些资讯。中共一系列全会都在每五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五年中先后召开七次全会，一般每年召开一到两次全会，全会都是闭门会议，持续几日不等。会议闭幕之后由新华社发表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党代会是什么来的呢？亦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将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通常在秋季举行，我们通常所讲的 XX 大就是这个党代会，最近一次就是在去年十月份召开的二十大，亦即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亦即中共中央召集。党代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选出新任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所组成，前者通常200人上下，后者通常170人上下。党代会和他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代会闭幕期间，中央委员会为中共最高权力机关。全会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X 中全会，亦即中央委员会第 X 次的全体会议，党章规定中共每年至少开一次全会。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全力处理权力交接和人事任命等固定的程序问题，一般都不会制定重大的政策。三中全会通常就出重大政策，尤其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政策。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一度适用于处理中央军委会的人事调整，但逐渐地四中全会开始形成党建主题，五中全会成为讨论五年计划的平台，决定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向，而六中全会一度用于讨论精神文明建设，之后逐渐就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题。七中全会主要为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决定党代表大会召开日期。七中全会偶然都会处理当届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是人事处分。从三中 全會到七中全會，每次全會的召開時間一般透過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一次宣布召開月份，另一次宣布具體的日期。中央政治局和他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亦即中共黨章的規定。一中全會是什麼來的呢？一中全會是黨代會閉幕次日召開的，主要任務就是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再從中選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然後再從常委中選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例如二十大之後的一中全會，亦即二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24名政治局委員和7名政治局常委，常委習近平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位列常委的首席。中央政治局的地位大致類似於民主國家的內閣。中央政治局每個月都會召開會議，政治局委員一般在25名上下，政治局常委一般都不會超過10名。二中全會，黨代會隔年二月或者三月召開，它的主要任務是要推薦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員和全國政協領導人員的人選，以便在三月份緊接住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亦即全國人大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亦即全國政協會議上確認這些人的當選。黨和國家的機構重組和變動亦都在二中全會上做出決策。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即通常所稱的兩會，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區別於黨代會是中共最高權力機關。為什麼三中全會歷來都是重頭戲呢？三中全會通常都是黨代會隔年十月或者11月召開，偶然提前到去9月底或者12月中，但不會差得太遠。會議通常都是中共做出重大或者轉折決策的平台，決定了中共未來5年到10年的政策體系，通常聚焦經濟政策。中共歷次重大經濟體制改革決策都在三中全會上作出的。1978年的11屆三中全會被普遍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端，開闢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歷屆三中全會概覽，第18屆的三中全會在2013年11月9日到12日召開，透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議題的決定，對改革進行整體系統部署。會議稱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應適應的財稅制度，並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17屆三中全會就在2008年10月9日到12日召開，透過中共中央關於推動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健全嚴格規範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積極發展現代化農業，加速發展農村公共事業。16屆三中全會在2003年10月11日到14日召開，透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使到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首次提出建立現代產權制度，並明確法律沒有明令禁止的領域，非公有經濟都可以進入，以及深化國營企業改革、深化農村改革等。15屆三中全會在1998年10月12日到14日召開，透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和農業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鬥目標，確定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堅持的方針，並強調要長期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制度。在14屆的三中全會在1993年11月11日到14日召開，透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是20世紀90年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其中提出要轉換國營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變政府職能，
建立合理的個人所得分配及社會保障制度等。十三屆三中全會在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召開，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政策和措施，確定將它其後的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全會原則通過了關於物價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在十二屆三中全會於1984年10月20日召開，是透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講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是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而十一屆的三中全會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這一次會議批判了兩個凡事，確立了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圍繞經濟調整、經濟管理改革、做好農業、改善人民生活等議題作出重要的決策。中心議題是要將中共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同意將中共中央關於加速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發放到去各個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而最近的一次十九屆三中全會在2018年2月26日至28日舉行，三中全會在2月份舉行，而且與二中全會僅一個多月之隔，史無前例。因為十九屆二中全會被用嚟討論修憲取消主席任期限制，所以秋季的三中全會被提前到去二月，亦都處理原本二中全會應該處理的事務，通過了向兩會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選名單，討論了深化黨同國家機構改革的方案。中國在1982年撥亂反政治制通過了新憲法，當中廢除了國家領導人終身制，規定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十九屆二中全會決定刪除呢一項表述，為習近平的第三個國家主席任期開路。有關呢一屆嘅三中全會被延後原因嘅猜測，美國之音將會有專題節目討論。另外亦都有專家提出，習近平可能想將三中全會同埋制定國家經濟五年計劃嘅五中全會移到去一齊去召開。彭博社稱，如果今年三中全會缺失，外界可能會更加關注未來幾個禮拜內會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來到尋找中國經濟走向的信號。這次的會議應該包含了對2024年的貨幣、財政和各種產業政策的更詳細的描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以下播出对应评论员邓月文嘅评论文章《月文视界》。今日嘅题目系三中全会是鸡肋，习近平不想今年开。邓月文嘅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嘅，以下系文章嘅内容。外界等待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举行，但系十月冇开，十一月依然冇开，十二月肯定亦唔会开。第一是11月的政治局会议并没有预告要在12月开，而按惯例全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要提前告知的。而第二就是12月各种会议特别多，好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等，如果举行三中全会，很多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就要改期。第三就是中央全会从来都没有在12月份举行过。三中全会开定唔开，当然就取决于习近平。好多人似乎有一个印象，就是习近平近几年嚟对开会有啲随心所欲，并冇规律可言。应该开嘅会唔开，喺某一个时间举行嘅会咧，喺另一个时间举行，有冇呢种现象咧？有，但系将时间拉得长啲，就会发现习近平对各类会议嘅召开仲系大致遵循佢定嘅规矩。咁例如中央全会每年举行一次。政治局会议每个月举行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每个礼拜举行一次。习近平基本是守这个规则的，有时因为有事，一年之内会有一到两次政治局会议不会召开。 習近平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財經委員會等等，不清楚是不是好像前面這些會議一樣有規定一年中要召開多少次，但是從過去十年來看，每次的會議次數出入不大，只是會議的具體時間好像很隨機，公眾之所以覺得習近平不照規矩開會可能是跟這個有關。事實上在中共幾代領導人當中，習近平比他的前任更加重視規律紀律，凡事都要講規矩，當然這個規矩是由他自己所定的，但是這個不是說他只用這些規矩約束其他人，自己就不遵守，亦不是的，形式上他要表現出他遵守規矩的樣子，不能夠被同事和下屬認為他不守規矩，但是習近平確實亦不想被自己定的規矩綁手綁腳，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機動性和彈性，好比換一個框架，習近平的活動不會超出框架，但在框架內怎麼做呢？他就隨他的時間和心情而定，換言之他會依照定一年或者一個月當中開多少次會，但具體幾時候開呢由他去決定。這樣來看，習近平或者認為今年2月已經舉行了二中全會了，並沒有違反黨規，所以如果沒有時間可以不開三中全會。在10月份中國有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1月又要訪問美國舉行拜習會，而且出席 APEC 領導人的高峰會議，前者是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要彰顯大國威儀，後者就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領導人雙邊會談，要彰顯領袖地位，都是習近平非常看重的。他的重要性是超過三中全會，所以為了他們全會就要讓路了。這個似乎可以解釋三中全會為何今年開不到，不過無論時間太緊，你說已經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只是問題一面，2013年2月亦舉行過18屆二中全會，但是在當年11月還召開了三中全會的，所以同樣都是習近平如果以全會開過為理由就不開三中全會，個說服力不夠強。而另外10月和11月雖然時間緊，但假如習近平堅持要開三中全會而並非找不到時間，故此一定還有其他原因令到習近平不願意開三中全會的。這個原因就是目前的形勢，具體來說是今年的經濟表現遠遠不似市場預期，雖然當局今年真的很搏命去拼經濟，對民企外資、消費出口等等推出了很多政策刺激，但是起色不大，後勁乏力，於是市場就希望三中全會能夠就經濟改革問題推出一個政治決議，就好像18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一樣，以政治決議的形式重新宣示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去提振市場信心。市場之對三中全會有所期待呢，就是同呢個有關的。簡單溫習一下中共全會的規則啦。每屆的黨代會後五年裡面一般要開六或七次中央全會，每次全會集中討論一個主題。前兩次討論的是黨和國家的人事和有關的制度問題。最後一次討論呢，是下次黨代會的時間和有關的事項。這三次全會的主題相對明確，中間幾次就重點討論當年或者一段時期比較突出的政治、經濟、黨建、法律等等的具體問題。而歷屆三中全會主題基本圈定是經濟，而且和改革有關，就好像16屆三中全會推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決定，17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推動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今年的中國社會形勢有些類似2013年18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即是公眾比的時候更加悲觀。2013年習近平上台啱啱好一年，很多人對未來是感覺迷茫，之前社會就改革已死的講法，在會前更加憂慮習近平當政之下改革將死。官方雖然透露三中全會要做出一個經濟改革的決定，但是對會議推出乜嘢嘅改革，公眾並冇信心嘅。不過喺決議公布之後，龍舟社會嘅悲觀情緒就一掃而空，公眾開始振作起嚟，覺得改革第二春又翻翻嚟啦。咁當然，實際情況並唔係咁樣。 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兴奋持续了不是那太耐，就随着习近平的集权一步一步加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所规划的部署和改革后来完全都未得到落实，亦即酿成今日的这种局面。但是人总是活在希望当中的，一个幻觉破灭之后又会生出另一个幻觉。最近几年，包括体制内的部分重量级学者在内，市场呼吁当局能够重启改革挽救经济。这种声音是今年特别多来的。对经济界呼声，当局似乎表现出某种呼应的姿态。你啱听过的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